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1785年，夏多·布里昂参军，成为纳瓦尔军团的少尉。他离开贡堡到了巴黎，作为贵族，他被引荐入宫，觐见路易十六，并陪同国王狩猎。这是他同波旁王朝有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使他在未来的岁月中既坚持保皇党立场，又争取思想和言论自由。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浪漫主义骑士夏多·布里昂之二，动荡中的美洲之行，华盛顿与拿破仑。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欧洲贵族与君王的关系远不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对夏多·布里昂这种并非豪门的小贵族是否更是如此呢？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乔纳森·德瓦尔德在他的《欧洲贵族》这部书中呢，曾经有这样一个论断：贵族们感到他们从与君王的传统的亲密关系中呢被驱逐出来，他们还发现自己呢正在被迫适应新的社会角色，其结果呢会导致一种不安全感。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容易激化为愤怒，偶尔会激化成为暴力行为。他们组成了一个享有日益增加的财富和重要特权的统治阶级，在很多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反叛集团，不仅准备反对他们的君王，而且也鼓动更低的阶层进行革命。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知道，有许多贵族参与了法国大革命，甚至波旁王室的幼侄奥尔良家族的菲利普还对处死路易十六投了赞成票，而且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反抗约翰王的直接成果。所以夏多·布里昂的保皇立场并不是愚忠的表现，而是因为他认为信奉自由宪章的君主制优于群盲鼓噪的大革命和残暴的雅各宾专政。但是夏多·布里昂对大革命的意义呢，他却有着一个清醒的认识。他说，人们赞赏应该谴责的东西，指那些暴力行为，而看不到人民的命运因此发生的变化，风俗、思想、政治权力的改变，这是人类的新生。攻克巴士底狱犹如一场流血的狂欢，开辟了新生的世纪。粗暴的愤怒造成废墟，而在这种愤怒之下，隐藏着在废墟中奠基新大厦的智慧，认识的是相当清楚的。
不过他作为一个贵族仍旧是大革命的对象啊。
是的，1790年那革命政府就宣布取消所有的贵族身份，将贵族的财产充公，只要有贵族姓氏随时都有危险。结果呢，夏多·布里昂决定他去美洲，他的想法呢是去探索一条通向美国西北腹地的道路。就是这一次他在费城拜会了华盛顿，与他共进午餐。后来夏多·布里昂回忆说，他那时正处在光灿夺目的时期，而我则是完全默默无闻的。我的名字在他的记忆中匆匆走过，但他的目光注视过我，我感到荣幸。我觉得我毕生受到这个目光的鼓舞，在伟人的目光中有一种道义的力量。我们呢上次曾经提到过，夏多·布里昂后来和拿破仑有很多交往。在夏多·布里昂心目中，拿破仑是个天才，甚至在他猛烈攻击拿破仑的时候呢，他也不讳言自己对拿破仑的敬佩，但是他又不能原谅拿破仑，因为拿破仑悍然称帝，夺走了法国人民流血奋斗争取到的自由权利。拿破仑为了自己的野心而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呢，夏多·布里昂的表现和贝多芬有些相像。贝多芬当时就撕掉第三交响曲献给拿破仑的题词，怒斥个人野心膨胀的拿破仑不过一个小人。而夏多·布里昂呢，则抨击拿破仑在社会被动盲从，当人们为高尚的情感怦然心动时， 他却把人类推向道德退化的时代，使人们的品性和行为无法形容的败坏。他甚至直面拿破仑的暴虐，要他交出你的权杖，走下你已经成为废墟的王座吧。
夏多布里昂真有勇气，这倒是西方知识分子一贯的传统。
确实如此。后来呢，他在回忆与华盛顿的会面时，他特地撰写了一节华盛顿与拿破仑的比较，分析得非常精辟。首先，夏多布里昂比较了华盛顿与拿破仑立下的武功，他指出华盛顿没有像拿破仑那样武功赫赫，从孟菲斯转战维也纳，从加的斯打到莫斯科。华盛顿呢，他只是在一片无名的土地上自卫，他也不曾推翻什么王位而使自己称王，组成自己的新王朝，他始终像一个普通人那样行动。夏多布里昂指出，华盛顿的行动是绝不张扬的，他缓慢的行动，他仿佛感觉肩负未来自由的重负，担心损害他。这位新式英雄承担的并非他自己的命运，而是他的国家的命运。他不允许使用并不属于他的东西冒险。但是这种深深的谦卑放射多么耀眼的光芒，到华盛顿的剑曾经闪光的树林中去搜寻吧，你在那里找得到什么呢？华盛顿在他的战场上留下合众国当作战利品。
这个战利品可太伟大了，全世界至今还享受他的余泽。
是的，可是拿破仑呢？他打过那么多出色的战役，奥斯特利茨、耶拿、马伦葛，但是他只是想为自己建立功名，他肩负自己的命运，急于享受和滥用他的光荣。他对待权力的态度是暴发户心态，抓到手里他就不肯放。他让他的家族成为欧洲王冠的拥有者，他要结束混乱，却扼杀了自由，他剥夺了人民的自由，结果呢，让自己也失去了自由，成为海洋的囚徒。华盛顿让民族独立，人民自由，他在世人的尊崇中呢，平静而逝，而结果是华盛顿的共和国留下来了，波拿巴的帝国毁灭了。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是民主革命的儿子，都是为争取人民的自由而活动，但是一个人忠于这个信念，一个人背叛这个信念。夏多布里昂很精辟地指出，华盛顿他只希望得到应得的东西，他被指定完成的东西，因此他的事业是连贯和持久的。此人很少惊天动地的举动，因为他有正确的分寸，将他自身的存在同他的国家的存在融为一体。他的光荣是我们的财富，他的声名是公众的圣殿，是永远奔涌丰沛的泉水。而拿破仑呢？他的天才是现代的，野心却是旧式的。他看不到他一生的奇迹超过一顶王冠的价值，这哥特式的事物对他是不适宜的。人民在他眼中只是可用的手段，在人民的幸福和他个人的幸福之间没有任何互动感应。他答应解放他们，却给他们戴上锁链，他与人民隔绝，像埃及法老在寸草不生的沙漠中建立自己的金字塔。
分析得特别精彩。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总有利令智昏的人完全无视历史，他们的才智比起拿破仑来要渺小得多，但是他们的野心呢，却远超过拿破仑。这样的人会以人民的名义来称王称帝，但是他们只会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67期，介绍了浪漫主义骑士夏多布里昂之二，动荡中的美洲之行，华盛顿与拿破仑。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